嗨，你好，我是能杰，这是 BFM 财经制作的国际一周，一周五天，每天和你一起关心重要的国际议题。今天是我和康琪一起来跟大家聊聊七国集团，也就是 G7 第48届的会议。
没错，今天只有我们两个人有剩请假去了，
我们两个相依为命这样。有啦，我们有广大听众跟我们在一起。
对呀、怎么可以只是说相依为命呢？
但是这个 G7 这个七国集团，他们是不是只是互相抱团取暖呢？是不是只是相依为命呢？这个我们可以好好来讨论一下。但是可以知道的就是说，在这次 G7 的会议当中，和我们之前谈过的很多的国际组织的会议，或者是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谈过的 WTO 所讨论的这些议题，很像都很接近。
是啊，
对，包括了俄乌战争，还有这个中国的议题嘛，对不对？
那今天我们就会来聊一聊这个 G7， 先来讲一讲它的背景，基本上议题也跑不了了，就是刚才能杰讲的几项。那么当地时间6月26号星期天到28号，也就是明天星期二呢，在德国位于阿尔卑斯山巴伐利亚加米什帕腾基兴县爱茂山庄这样的一个地方呢，七国集团 G7 就举行了2022年的第48届会议哦。那么包括作为地主国的德国在内呢，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还有欧洲联盟、欧盟七大发达国家经济体都如约聚在了一起。那么还有阿根廷、印度、印尼、塞内加尔、南非共和国也都在这个受邀与会国的名单之上。当然就是包括近期几乎在所有的国际场合都有露面的乌克兰，它也是受邀的与会国之一。所以今天的内容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因为还没有结束，所以是这两天，昨天跟我们录音的今天星期一 G7 德国峰会最引人注目的两大事件。
对，其中一件事情呢，当然就是没有到场，但是总是受到很多关注、很多曝光，而且被提到很多的，那就是中国啦。美国总统拜登在这一次的 G7 的德国峰会上面就公布说，要为贫困国家在全球基础建设项目上面筹措大约是6000亿美元。那其实大家就会去想象说，诶，这个是不是要跟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来相抗衡呢？那白宫在拜登这项 G7 计划演说之前呢，他们就其实率先就透露了这项的决策哦。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呢，其实这个倡议或者是这个决策，它是跟一带一路不太一样的。 G7 的这个资金的筹措计划呢，将来它主要是来自私人的投资者，然后跟一带一路是官方色彩，这个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有区别的。
对，
那么拜登他也就说，美国和其他的 G7 的国家的政府呢，只会提供有限额度的这个资金，同时鼓励大规模私营机构来投资。那白宫也说到说，从2022年到2027年，美国政府将会透过像拨款啦、联邦融资还有笼络私营部门投资三大形式来争取到这个600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就看到了台湾的台视新闻网，他就有评论说，拜登虽然没有点名中国，但是这个总值6000亿美元这么庞大的这个基础建设的计划，显然就是冲着一带一路而来的。毕竟欧美长时间以来呢，都批评中国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是我们说的穷国啦，那一带一路很像都是对于这些国家的一个经济的施压，以基础建设投资来换取政治或者是战略的利益。
没错，其实看得出来最大的区别是，好像一带一路的国家有一些它会陷入债务危机，所以显然是贷款的形式，但是这个六千亿美元的资金是拨款的形式，它没有要借给你，不算利息，所以算是一个拨款。那么另一边，像我们开场有提到嘛，乌克兰也作为受邀与会国之一参加 G7 德国峰会，所以美国总统拜登在峰会正式召开之前呢，另外的也宣布了一项决策，就是 G7 的成员国元首们已经达成了共识，将会宣布禁止入口俄罗斯的黄金。本来就有一系列的制裁，现在扩大了，包括这个俄罗斯的黄金。那么加拿大、日本、英国也是会跟进的。不过就有外媒分析是说，身为 G7 非正式成员的欧盟似乎是有所保留的、哦、专家也指出说 G7 成员国各自其实面临内忧外患，那么峰会可能会因为家家都有本难念的心就难以取得实质的突破。也根据这个路透社的报道，我就看到说英国、美国、日本、加拿大他要禁止入口俄罗斯黄金的计划呢，欧盟的回应是相对比较谨慎一些，他是说因为他另外还有跟美国联手对于俄罗斯石油价格设限或者实行价格例外这件事情啊，他是一并的这样子来回应，就说欧盟必须要对情况有更多确切的掌握，他才会去跟其他的国家联手，跟美国联手，跟谁联手。报道也有提到说了这个价格例外，刚才提到的是说通过一项机制来限制或者禁止什么呢，是超过一定数额的这个俄罗斯石油的运输，那么要限制跟禁止这一个对这些石油运输提供保险和融资的行为，那么这么做就可以防止那些正在受到比如说高昂的粮食价格啦，还有高能源成本的这些低收入国家，就避免他们受到波及。
其实我是认为说欧盟的态度呢，真的是我个人觉得非常的熟悉了。像之前这个美国在跟中国在打贸易战的时候，欧盟很像也是都是这样子的态度啊、哦、就是会让人家觉得说他是不是比较不合群，就是欧美欧美嘛，但像欧跟美上不太同调。那么包括了像是这个禁止黄金的这个态度呢，基本上也是这样子的论调啦。这个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他就认为说呢，必须要先深入的研究看看，看有没有可以针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一些方式啊、哦、而不是一昧的用这个欧美自己认知适用的手段。那么他也希望说 G7 的领袖呢可以讨论出一项的特别是技术机制，通过跟石油还有出口保险相关的服务呢来达到定制油价上限的效果、哦。其实欧盟它这么保险也是不难理解啦，毕竟在能源政策这个层面呢，虽然 G7 先前要同意要提速国际社会脱离燃烧煤炭的脚步，但是俄乌战争导致了这个天然气短缺，又使人民呢重新要考虑这个能源的供应的形式啊，那么甚至重启对于污染环境影响比较巨大的一些化石燃料或者是煤炭，那么一些已经停运作的这些燃煤的电厂最近很像又似乎是死灰复燃了。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在这次 G7 的这个会议当中有很多的人特别是环保分子就走上街头抗议。
嗯，没错。可是我觉得这个蛮值得讨论的一点就是说，这种对俄罗斯的制裁，然后导致说，是不是可能对于欧美国家自己反而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到底算是制裁有效吗？
嗯，其实这个制裁的，我觉得它已经是某个程度上面已经是失败了啦。
嗯，
因为我们其实也是看到了像台湾的媒体像 TVBS 也是报道说在制裁之后呢，你看现在是俄罗斯的石油营收反而是破纪录的，那卢布的汇率呢也是创七年的新高，所以感觉上西方国家很像是误判形势了，其实应该说是美国啦，就是你不断不断的制裁，但是很像俄罗斯总统他也不是很 care 经济。那现在其实我们看到欧洲国家其实对于俄罗斯在能源上面的依赖很像也是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可以抽身的，所以真的就是制裁俄罗斯反而让这些欧洲国家甚至美国也是现在整个经济也都是陷入了危机。
我觉得其实美国的状态或者说西方世界的状态让人有一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知道吗？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做什么。因为像讲回我们刚才第一项提到的6000亿美元的这个基础建设的资金，在去年六月份的 G7 英国峰会上面，拜登政府其实也一度发起过这样子的一个类似的计划、啊、叫做重建更美好世界 Build Back a Better World， 简称就是 B3W 的这个倡议。那跟这一轮的这个6000亿美元的基建的资金其实是大概的一样的概念，然后当时候也被认为是剑指一带一路，可是你看后来就因为当地的就是美国民主党人之间的分歧，所以 B3W 几乎是夭折的。本来拜登还承诺说我会投什么几十亿美元然后来满足中低收入国家对基础建设的这个巨大的需求，然后还说什么要特别关注的是应对气候方面啦、数字基础建设啦、还有性别平等方面的问题，可是 道大概一年之后，这个金额也缩水啊，没有几十亿，只有600万美元。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独裁国家还有跟民主国家之间在这种对外的基础建设的倡议上面的一些差别了。美国你看他现在他说他要拿出的是6000亿，但这个6000亿哪里来他还不晓得。
他只是有一些大概的方向，是不是可以从这些渠道拿到钱。
对，那还需要经过他们国内国会的辩论。
对啊，
然后辩论然后呢成案之后呢可能还要再去跟企业去要钱。但不像中国，中国一带一路他政府说是多少就是多少，他就直接可以指挥说那我们就可以从国库或者是从企业那边，那而且他跟企业要钱，企业敢不给吗？
确实，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这个就陷入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态，因为像美国西方世界他当然觉得我的这个是最好的，因为我是拨款给你，我不是借钱给你。然后像中国一直饱受诟病的就是说一带一路可能是一种债务陷阱，对吗？所以像斯里兰卡等等的都有一些这种债务危机的问题，都是归咎于一带一路这样子，很多的专家都是这么讲。所以他们又为自己辩解说，不是的，我们是以一个大的发展的方向去帮助这些低收入经济体，所以你们怎么可以破坏了浪费了我们的好心这样子。然后像这一次包括 G7 的峰会，也是我看到 Astro AEC 8.12报的报道，他是说央视新闻引述专家的评论，就一样咯，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央视当然就是批评说这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嘛，就是说他们固守冷战的思维，然后为了要维护这个所谓的霸权，就拉帮结派搞小团体，企图要利用这个 G7 来主导所谓的国际秩序，就一贯的这个论调。
我觉得其实中国常常提出的论调呢，都像回旋镖一样可以回来就是打他们自己的脸哦。其实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倡议也是冷战思维啊，也是拉帮结派搞小团体啊，而且你搞的这个小团体，你的这些所谓的小弟们，或者是你成为一个大债主，然后这些欠你钱的人最后他都必须要把机场港口码头的这些使用权
免费让你征用，
对，然后就让你甚至可能都控制了这些小国或者要贫困国家的这个里面这些政府的运作，可能都被你掌握在手里面。所以其实我认为啦，这一种一带一路的这种倡议或者是说拉帮结派的这一种的行为，其实是从中国开始做。那其实美国现在又在丢出这种六千亿或者多少千亿，然后要跟这些国家要大家来站队，然后以美国为首，然后来对抗中国。这种循环到底要何时才能够结束？
我只能说
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感觉。
是，我只能说是一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样的一个概念，有一点小小的不知道，有一点小小的幼稚，还是你也搞不懂西方世界到底在怎么想这个事情。他们可能就会认为说他们这样子做才是对的，我没有任何的债务问题，所以其实我真的才能够起到帮助你的效果。
我非常喜欢你刚才讲的那两个字，幼稚。有的时候你看这些国际新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些大国在角力的时候
真的
很像幼稚园的小朋友，你知道吗？
是啊，
我跟你好我不跟你好，然后你知道就是大家自己就是围成一个小圈圈，然后或者是会为了一些几乎就是很小的事情，为了一些尊严啦，或者你讲我什么我又讲了你什么，面子的问题，没错。所以真的啦，我觉得大家都是成熟的大人了，好不好？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的局势呢，真的是可以我们大家用智慧去思考一些就是可能的出路。而且拜托，真的已经在太多的这种国际会议当中都一直在讨论同样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全球有更多的问题是要讨论的，包括我们环境气候的问题，贫穷的问题，我们疫情也还没有结束。
是，
对，
我觉得其实延续我们上一期国际一周有聊到的，到底多边机制它有没有效果，是不是每一次都会归于就是本国自己的政治的利益还有政治的这个算盘。其实最后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小小的收场，是引述这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总监萨克斯 Jeffrey Sachs 还有一些其他的专家，主要是我看到外交政策有这篇报道，他是说G7 在乌克兰危机方面可能会取得一些进展，但是你说在其他层面嘛，可能就有一点难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基本上我看 G7 国家现在都是 就像我讲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像美国、英国的首相、总统都是支持率在下降。然后像我们之前也聊到，法国失去了国会的这个多数优势。然后像意大利的政治状态也很乱。然后包括像在经济的部分，德国啦、美国、欧盟都有能源，甚至是陷入衰退的危机。
对，真的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是，
然后总结就是 G7。这一次可能开完会之后也不会有什么成果，
真的哇，好悲观哦！
而且你看 WTO 那天我们讨论也是不会有什么实质成果，然后这里 G7 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成果。那其实我想问你们，那你们开会来干什么？不晓得大家的想法又是如何呢？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讨论就先暂时到这边告一段落。国际周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 .my BFM 的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以及各大播客平台听到我们的节目。国际周持续为你关心重要国际新闻，让你做出正确决策。